弟兄姊妹朋友们早安，我们今天是我们布道会的第二场，袁志明牧师会给我们证道。今天也是主日，所以我们今天在找敬拜之前，我们先献上两首赞美的诗歌。第一首是伟大的神，来请
伟大的神，我每逢纪念我死，你手所创这伟大的世界，我见中心有温暖隆隆雷声，你的全能水走仙界，我恨歌三天地六岁回忆，微风一面拂拭我的衣襟，我们的颂赞要祝我生，何等伟大，何等伟大，我们的颂才见孩子来为人死，是为人难领会，十字架上他背负我的重担，流血一碎解决我伤痛罪，我
感谢主，赞美我们的神。昨天袁志明牧师给我们证道是仰望星空的时候， 我们知道，当我们仰望星空，看神创造了宇宙万象，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这一切都是何等的奇妙。他创造了美丽的山川、湖泊、江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是为他所创。但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他为了救赎我们，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人世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爱给我们，把永恒的生命给我们，只要因为我们相信他，就能有永生。好，我们再唱一遍我们伟大的神。
伟大的神，我们不纪念末世，你手所创这伟大的世界，破茧中心有温那隆隆雷声，你的全能在全宇宙间
谢我们的神。我们来献上第二首诗歌，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一幅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陪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亲姊妹们，是的主，你的恩典如天上的星星一样无穷无尽。主啊，我们用歌声来赞美你，来一起。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请记住，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带起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陪伴我同行，我知道 感谢主，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知道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他。我受洗大概有十年了，十几年前我就听过袁志云牧师的布道，那时候我还不信主，像今天来的有许多朋友一样。当时我听，因为当时袁牧师住在南加州，所以来这边的机会更多。虽然我们在这边也很幸运，因为袁牧师去年一年就来过三次，我听过三次袁牧师的布道。那个时候虽然我还没有信，但是我知道圣灵的种子已经借着袁牧师的话语进了我的心中。我特别清楚他在 UCLA 一次的证道，他就说我们人的渺小，神创造了宇宙万物，我们不知道，就像我爬着一座高山，就像在山顶上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我明白的事，但是即使你站在山顶，你也不能认识我们的神，因为神创造了我们，他的奇妙，他的伟大是我们不能测度的。我感谢主，后来我认识了主耶稣，他做我的救主，这十几年来带领我走过，我知道神的祝福一直没有离开我，离开我们的家。虽然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样跟神一样，也会遇到病痛、软弱、困难、痛苦，但是我们知道神他时刻与我们同在，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好，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唱最后一遍，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有信心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有音符赞美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来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感谢主，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我们主耶稣，因为你给我们永生，你给我们祝福，你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伴随我们走过世上一生的道路。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讲员袁志明牧师，来到今天的正道，能够借着圣灵带着力量进入我们朋友的心中，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走属天的道路重新得力，如鹰展翅高翔。主啊，求你与我们聚会同在，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很高兴今天袁牧师给我们正道第二场正道的题目是谁是最可爱的人。好，我们欢迎杨牧师。
好，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想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大陆来的吧，哈，多少是从大陆来的举一下手。绝大部分啊，从大陆来的人都学过一个课文， 现在那个中学课文里还有，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是吧？是那个微微写的。那个我小时候，读这篇课文，非常感动，因为他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觉得这是一篇最美的散文。他是解放军的一个记者，到朝鲜战场去采访，这个采访了那些抗美援朝牺牲的那些战士，有一个连队，那一个连为了守住一个阵地，一个不剩，全部都战死在那个阵地上。当他赶到阵地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士兵虽然死了，有的嘴里还咬着敌人的耳朵，就是那种残酷的程度哈。那么这篇散文的结尾那一段话是最感人的，我记得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是最美的散文。我给大家念最后那几句哈，他说：“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驶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在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我小时候那个读了很激动，这个小时候的感动一辈子忘不了啊，就总是觉得这是最美的一篇散文。但是当我后来到了美国到了海外，我就发现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么一篇散文美国有英文的，他们写他们自己的战士怎么奋不顾身在越南，怎么奋不顾身在南韩，奋不顾身在伊拉克日本也有歌颂他们日本的那些武士道精神这个为什么每一个国家最可爱的人，然后彼此到战场上去，就造成了一个不可爱的世界因为罪，因为战争，因为侵略因为互相的这种仇恨，结果每一个民族跟另一个民族就是这么打来打去，斗来斗去，结果就产生了诸葛亮，产生了这个关公也产生了那边的什么夏侯惇什么这些你们看《三国演义》的时候能看得出来，每一方都有他的英雄，结果这英雄跟英雄互相残杀导致悲剧，导致整个民族历史的悲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可爱才产生了可爱的人这个当然今天我要讲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民族眼中谁是可爱的，这个每个民族都不一样的都有自己的可爱的人。我今天讲的也不是家庭，我个人，我们每个人每个家都有自己认为最可爱的人，最亲密的朋友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在上帝的眼里，在宇宙之主的眼里谁是最可爱的，就赐给我们阳光，赐给我们空气，赐给我们雨水的那一位，他看我们地上的人谁是最可爱的我想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意外，因为在上帝眼里那个可爱的人跟我们人类眼里可爱的人相差太远了，太远了。那个在上帝眼里不是什么善人、义人什么品行高尚的人成功的人、有知识的人、勇敢的人，反正人类眼中所具备的那些美德的人，在上帝眼里都不是最可爱的人。 在上帝眼里最可爱的人是以下这四种人，这是根据圣经，根据耶稣到世上来啊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第一种呢，就是罪人啊，上帝眼里最可爱的人是罪人，是自己承认自己有罪，愿意认罪悔改的人。这个是我跟我们人间正好相反的。你看耶稣讲哈，有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的时候，一个人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说，神呐，我感谢你啊，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但是那个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啊，这个法利赛人在当时是最有德行的人，他们遵守圣经上的话啊，真的是严格律己啊，无可指责。但是在神眼里，他们不是被神喜悦的，因为他们骄傲自高，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啊。所以在耶稣眼里，最可爱的、最挂念的是那些失丧的人。他讲过，如果有一百只羊丢了一只，你会把99只放下去找那一只，你最挂念的是那一只。如果你有100块钱丢了一块，你会把99块先放下去找那一块，找到了以后呢，就欢喜就快乐。讲了很多这样的事。那么后来保罗他概括说，基督耶稣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说耶稣他为什么来到人间，为什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就是为了罪人，他是为了罪人而来啊。当然下面我会讲为什么他是为罪人而来，不是为好人为义人而来。因为神查看人间看了一遍，说有没有义人呢，一个都没有啊，人间没有义人。耶稣他自己也说，他说健康的人呢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说我来了就是寻找罪人，不是来找义人，因为地上没有义人，没有义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带着罪，所以上帝最喜欢的就是说，你承认你自己有罪的人，你按照你的本相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诚实的无伪的人，上帝就喜欢。这并不是说上帝专门喜欢犯罪的啊，谁罪过大上帝喜欢谁，谁杀人谁放火，谁杀的人多谁犯的罪多神就喜欢谁。 No，因为在上帝眼里我们都一样，50步笑100步，你说谁没有罪？有的人可能说啊，他罪大我罪小。其实在神眼里，因为神是看人心，在人心深处说不定你比他更严重啊，只是你没胆量行出来啊。你知道我几个月以前去温哥华的时候，你们知道这个消息有的哈，就是那个赖昌星信主了啊，绝志了啊。结果很多人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就在我那个博客上就留言说，这个千刀万剐的，他能信了主啊，说这个他信了主神也不饶恕他，就讲这些话，意思就是把他说的多坏多坏多坏啊。他说如果他信了主我就不信了，说这个都有，他要能进天国我就不去那儿了。其实这都是很瞎眼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眼里，赖昌星不一定比我们坏，你知道吗？因为神是看心嘛。其实我们人心深处谁没有诡诈，谁不想赚钱，谁不想这个占便宜，谁都想的，不过赖昌星胆大一点，而且他光坑国家不坑人民。你们知道他真的不坑人的，他坑的是国家，他让中国国库损失了几百个亿，损失了900个亿，将近1000个亿差不多。但是他对他的是部属，对他的乡亲，对他的朋友好极了啊。他用他坑来的坑国家坑来的钱，那个给他们全村买了医疗保险，人寿保险， 凡是在他手下工作过的都夸他，都说他是个好人。所以每个人谁也想犯罪，但是呢就是有人胆大有人胆小。谁不喜欢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呢？男人啊，但是呢有的人他就胆小，他不敢碰，这有的人胆大他就敢，有的人也不是胆小胆大，有的人他聪明，他知道因小失大不值得，那有的人糊涂就因小失大，就硬犯罪。说在神眼里，神是看心的。什么叫看心呢？就是你还没行出来，他就知道你在怎么想。你知道在行出来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差不多，自私、贪婪、狡诈啊，小心眼儿、妒忌、气愤。有的人一生了气杀人，有的人生了气他不杀人，自己憋着，在神眼里一个样。你都，所以耶稣说，你们心里恨人的就是杀人，你们见了女人动淫念的就是与她犯奸淫罪。耶稣就是这么看人，对不对？这样看来，我们都是乌鸦落在猪身上一样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谁认自己的罪，谁承认自己是黑的，神就喜欢谁，说这是好孩子，说的是实话。谁如果说我没罪，我很好，神说你不是好孩子，你骗你爸爸。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若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神就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我们就是说谎的，这是圣经上的话。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首先知道我们自己的本相啊。如果说我无罪，我就是说谎，上帝的爱就跟我无关了。我如果说我无罪，我就是骄傲，上帝的爱就与我无关。我如果说我无罪，我就是说我不需要上帝，耶稣来没必要，他什么赎罪的羔羊，没必要，我没罪，所以神的爱就与我无关了。承认自己的罪啊，谦卑虚心是人的本分，神就会喜欢我们。这个人的罪真的是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程度啊。这个有的人是这方面有，有的人是那方面有，有的人可能比较贪婪，有的人真的不贪婪，很大方，可是他很容易生气，有的人也不贪婪也不生气，很容易好色啊，这个容易犯男女方面的问题啊。有的人这三方面都很好，但是很懒惰。反正你每个人一定有毛病的。昨天晚上我谈了，如果你实在不知道你的毛病，你就问你太太，问你先生，问你的亲朋好友，谁都会指出你的毛病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身上的罪啊，谁也不能见神的面啊。我觉得神爱我们，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是约翰福音3:16哈，我们基督徒都知道，那是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啊，最重要的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一节经文就是讲耶稣到世上来，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本来要灭亡的人，本来要灭亡的啊。所以有人常常讲说，上帝啊，怎么这么绝对，怎么这么狭隘啊，信他的就得救，不信他的下地狱啊，哪有这么专断的，听他话的进天国，不听话的打入地狱。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们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是我们都在死，我们都在堕落，我们全应该灭亡。那这个时候神来怜悯我们，他差派耶稣到世上来，要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就好像我们都在山崖上在往下坠，都在往下落，最后都要摔死在山底下，是这么一个光景。那这个时候耶稣来了，耶稣在半空中说，伸出手来说，你们谁抓住我谁就得救了，用信心抓住他，是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有审判，我们都要灭亡啊。但是神救我们，来救一些人，救哪些人呢？救那些相信他的人，就是抓住他的人。所以他来了，谁要承认我自己正在堕落，我承认我自己正在犯罪，承认我将来要灭亡，我承认我需要拯救，耶稣神就喜欢谁。 耶稣就能救谁，就好像医生来了一问有没有病人，一个都没有，医生就扫兴而归了。啊，我们必须先承认我们有病，然后医生才能治我们。所以医生喜欢病人，对不对？啊，因为有病人他才有事儿干。那么耶稣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他来拯救我们。啊，看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罪，彼得耶稣的门徒他也认罪，我也认罪，我们每个人都认罪。其实认了罪以后，神就都爱我们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为罪人而树立起来，为罪人他被钉了上去，钉了上去。所以那天那个我讲完道在温哥华呼召的时候，那个赖昌星走出来啊，那个时候很那个场面很有意思。头一天就他的一个朋友就来了，他的朋友来了以后就跟我说明天我请赖昌星来，你好不好也为他祷告，希望他能来。我当时就说，我说他来了就能信，我当时特有信心，因为那天讲的题目正好要讲在绝境中得救，那个赖昌星正是在绝境中啊，他留也留不下，回也回不去，多绝呀 啊！所以第二天他就真的，我一呼召的时候他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那个他那个朋友就跟我说，他去陪谈了。等一会儿出来你为他祷告吧，我说好。结果过一会儿他陪谈完了就出来了，另外一个人正好也去了，也走出来了。另外一个人叫那个赌徒啊，叫刘永宁啊，是个大赌徒啊，输了1亿输啊，他就是个有钱人了啊。但是他后来信了主，那个现在是教会的长老啊，他也来了。哎，我说正好你来了，我们一块儿去祷告。结果就带着赖昌星到了屋子里去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就把赖昌星交代给刘永宁，我说以后你带领他好不好，你也是个罪犯，他也是个罪犯，犯的罪不一样。结果后来那个照片啊，我们三个人照的，我在中间，他俩一边一个，他俩人长得很像啊，都是矬矬矮矮黑黑的，都剃了光头啊，一边一个。所以我在贴在博客上，有的朋友网友就说你很像耶稣，中间一个十字架，两边一边一个罪人罪犯。好了，我就说其实我也是罪犯啊，也是犯的罪不一样了。你知道那个刘永宁是赌徒，他是赌，把他的家产把他的事业都输光了，老婆打老婆，那个老婆跟他要离婚，他自己也浑身是病啊，是这么一种罪。赖昌星呢是坑国家啊，偷税走私。我呢不是这么样的罪，我是打老婆，这个脾气坏的，摔东西，恨不得点房子，就这种。那受我这个罪的是谁呀？受我这个罪的是我老婆。受赖昌星的罪是谁呀？是政府啊。受那个刘永宁的罪的是他老婆家人啊。所以大家都是在犯罪，谁不是罪啊？其实我觉得我的罪可能更可恶，让自己最亲近的人受伤害，对不对？那赖昌星坑国家，坑点就坑点吧，现在坑国家的人多了啊，国家养了很多蛀虫啊。当然从国家的利益来讲他十恶不赦，对不对？但从我老婆的角度来说，袁志明十恶不赦，赖昌星与他无关，呵呵，你知道。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犯罪啊，你别以为你的罪小，你伤害你身边最亲近的人那是更大的，更可恶，对不对？你有本事坑国家去，没有啊，天天在家坑老婆打孩子，但是坑国家也犯法了啊，但是坑老婆缺德，所以都是罪人。我在神面前我们认罪悔改以后，发现我们谁也别说谁，所以认罪，这是第一点。神最喜欢的人就是认罪的人，只要你一认罪来到他面前，他就拥抱你。你看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圣经上讲，耶稣亲口讲的一个小故事，很短，就几十句话，短短篇小说啊。这个有人问德国的文豪海涅说，历史上最动人的文学故事是什么，他就回答说，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父亲两个儿子， 这个小儿子跟他父亲要家产，要他那当得的一份，要分家，分了以后就出去挥霍浪费，跟妓女跟娼妇在一块儿全挥霍光了，最后落了一个什么呢，给人放猪，连猪食想吃都不敢吃。他突然醒悟了，他说我要悔改，他要回到他父亲身边，他父亲身边什么都有，有故宫，他就回来，回来就跟他父亲认罪，认罪很重要，他承认，他说父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此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给你做一个故宫好了。那父亲很远远的就迎上去，就抱着他，就亲他，然后给他换上最好的衣服，戴上金戒指，给他杀了肥牛犊，把他过去的朋友们都请来一块吃喝跳舞。他父亲说，你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说你已经死了，你现在又活过来了，我已经失去你了，现在又得着你了，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故事非常感人啊，非常感人，很简单，但这说明了神跟人的关系。你只要回头，只要认罪，谁都一样，父亲远远地拥抱你，把最好的给你。这就是神为什么爱罪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该认罪，该悔改。这是第一个爱啊，上帝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罪人。第二个，上帝爱的人是什么人呢？是受苦的人。第一个是有罪的人，第二个是有苦的人。你若承认你是有痛苦、有苦难，神就爱你。你如果你洋洋自得，觉得我好，啥都不缺，我一切都很好，那神的爱就与你无关。因为耶稣到世上来，凡是有病痛的他都去医治啊，不管是瞎子、哑巴、瘫子、长大麻风的他都去医治，他怜悯他们。寡妇的儿子死了，耶稣看着就怜悯，怜悯就去摸那个杠，一摸那个杠，他儿子就活过来。神充满了怜悯的心，他怜悯什么人呢？怜悯的需要怜悯的。所以耶稣在讲什么人有福的时候，常常讲的都是这种悲痛的人、哀痛的人、虚心的人、受逼迫的人，是不是？都是讲这些负面的人，他从来没有讲过啊、哦，成功的人有福啦，有知识的有福啦，高兴的人有福了，春风得意的有福了。 No， 他都是讲负面的，都是讲负面的。伤心的人他去安慰，绝望的他开道路，甚至死了的人他让他复活。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因为神爱的一个条件就是不像我们人间啊，我们是你可爱我就爱你，你好年轻啊我爱你，你好健康我好，你好富有啊我爱你，你好善良啊我爱你，你好喜乐呀我爱你。不是，神不是这样。神爱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你需不需要爱，不是你可爱不可爱。这个很重要。当我们来体会神的爱的时候，要看他跟人的爱有很大的不同。神的爱就是说，如果你需要爱，他就爱你，不管你可爱不可爱。哪怕你很坏，你很肮脏，很可恶，不配爱，可是只要你需要他就给你。我们人间不是这样，我们人间都是锦上添花的我们人间都是说可爱的人大家都追着去爱他，那个不可爱的人大家都唾弃他，社会渣子、犯罪堕落这个无家可归的、坑人的、骗人的，我们都让自己的孩子离他们远点别沾染上我们。但是神不是。其实也道理很简单了，神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父对待他的孩子会怎么样，你对待你的孩子会怎么样。如果你有一群孩子，这一群孩子当中有的很体面很可爱，人见人爱，但是有个别的呢很不可爱，谁见谁讨厌又生病，或者是残疾，或者是学习差或者是失足落水，或者是这个婚姻失败或者是这个事业这个破产，这样的孩子做父母的更挂念、更担心、更付上精力，对不对？法国总统戴高乐原来的哈， 他有一个女儿是残疾女儿，他就最爱这个女儿，他对待这个孩子啊，在这个孩子身上花费的心血比其他孩子要多好几倍，以至于他最后还是要求把他自己跟这个残疾的女儿埋在一起，埋在一起。我觉得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他不是看你可不可爱，他是看你需不需要爱。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有人饿了给他吃的，就是给我吃的。你们在世上啊，看到有人渴了给他一杯水喝，就是给我水喝。如果有人坐监坐牢，你们去探望他，就是探望我。你看坐监坐牢的是什么好人吗？不是的。可是神却说，你们去探望他，探望我。为什么？那个时候他需要爱，他需要关怀，哪怕犯了罪也需要关怀啊。耶稣讲的这些道理都是告诉我们一点，他是为父的心肠，为父的心肠。所以当我读圣经，我刚到普林斯顿开始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被耶稣吸引住。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我一读四福音书，我立刻就知道这是神。若不是神，他不可能有这种心肠，不可能有这么一种话语说出来。我们人间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耶稣说，你们把善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最小就是最不起眼，就是最差的意思啊，就坐在他身。这话很重要的，这个话很严肃的啊。你看到一个大街上有一个人饿了，你给他个面包，给他点吃的，你要知道你是给神，你给了神一个面包，你给了神一口吃的。你看到有人赤身裸体，你给他衣服穿，你就是给神衣服穿。因为那个时候神的爱，神的心肠就在那个赤身裸体的人身上。所以 Mother Teresa， 你们知道德蕾莎修女在印度加尔各答一生服侍穷人，就是这样啊。她本来是个出生在一个大家，在欧洲，但她的一生却跟那些人在一块儿。临死之前，那些人都是社会渣子了，什么酗酒的、贩吸毒的，都是那些人。他们临死之前呢，玛格特瑞莎就带着这些修女们去给他们擦伤，喂他们吃的喝的，去爱他们，让他们在临死之前能感受到神的爱，神的爱。因为在玛格特瑞莎看来，耶稣就在那些受苦的人身上向他呼唤。他说，我看见这些受苦的人，我就想起我的主。我不是在服侍这些人，我是在服侍我的主。因为主就是这么说的，你们把善事做在这些人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所以苦，有苦痛的人是神最挂念的人，最挂念的人啊。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身上是不是有苦呢？我们身上是不是有痛呢？我们很多人很麻木啊，觉得我没有苦，我没有痛。其实你错了，你仔细想想，你人生很苦的。你现在就可以想想，你人生没有苦痛吗？有的啊。有时候很年轻很小还不知道，一大了你就知道人生。这佛教有一句话叫人生苦短，苦又苦又短，又苦又短。其实人生充满了苦啊，不要得意忘形啊。我们人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活在苦中啊，这个老觉得自己啊，这个成功啦啊，有钱啦，有势啦，怎么？其实这些东西都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幸福、平安、喜乐。所以我们每个人到神面前来，你如果意识到啊，意识到你是有苦的，神就会来帮助你。人苦啊，是因为有罪。第一，就是因为人有罪。因为刚才我讲罪，你讲罪必定有苦，不仅你苦，还让别人受苦。第二，是因为我们有限，比如说地震、天灾，这些苦难也是因为我们人自身没有办法回避的。看的鸟就不怕地震，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天上飞，地怎么震它不怕。人为什么怕地震？因为你有限，你离不开大地。 所以我们有罪有限有死，昨天我讲的就导致了我们人生有苦，有苦。谁如果能意识到自己这个悲惨的光景，谁就离神不远，离神不远。千万不要像有些人，他们活得好像永远不死一样，这种人好可怜的。我有个朋友，他坐了几年牢，坐牢出来以后，他就写了一个回忆录，他就讲，他本来是个当官的，在官场上混了半辈子，他就讲，他说啊，我在官场上半辈子，我发现这些当官的那个贪婪呐、那个样子啊，争夺呀，就好像他永远不死一样。其实人家如果经常想到自己会死，会活得潇洒很多，对不对？你想到这些东西都不能，你连个汽车轮子都不能带走的，你想到这个还潇洒极了。想到自己最后要撒手人寰，你们知道那个凯撒不是说，听说是凯撒还是亚历山大忘了哈，说他死的时候，他在他的棺材，他让人哈在他的棺材两边弄两个洞，把他两个手伸出去，这空着手耷拉着，然后送葬，让人们看见他什么都没带走哈，两个手耷拉着就走了。所以这个人要知道自己的苦，自己知道自己的悲惨，知道自己的有限，这个神就会来帮助你啊，有苦你才会去求，是吧？所以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哈，这个就是神爱那些知道自己有苦的人。第三点，神最爱的是什么呢？接下来顺理成章，就是神爱的就是有求的人，就是你求告他，他就爱你啊。圣经上一再讲要求他，求他，求告他的人必得祝福啊。这个耶稣到世上来，一再的鼓励门徒，鼓励犹太他的同胞要向神祷告，要求，要求。求他就给，求他就医治，有病的求他，他就医治。我注意看四福音书的记载哈，当年其实被耶稣医治了的那些病人都是求耶稣的人。那长大麻风的求耶稣，耶稣就医治他，让他洁净。那个讨饭的瞎子求耶稣，耶稣就让他看见。那个瘫子求耶稣，耶稣让他站起来啊。那个死的人拉撒路，他的妹妹们求耶稣，耶稣就让拉撒路活过来。我就想到当年在以色列肯定还有很多长大麻风的，还有很多瞎子，对不对？还有很多别的有病的人，但他们没有来求，他们就没有得医治。我想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有很多有苦的人，痛苦的人，但他们没有来到耶稣面前求，结果就不得平安，不得喜乐，不得解救。我就想到那个校园惨剧枪杀案，你看那个早年我们那个时候叫那个什么嘛，这卢刚，对吧？年纪大一点的知道卢刚在 Iowa 那个大学杀了他的导师，他的同学，还有一个副校长，还有他自己，四个人的命都死在他手里了。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主，听说他那个校园的那个查经班呢请过他耶，他不去。那个叫华新的那个牧师啊，他就跟他是同学，现在做牧师了，对，就因为这件事华新信了主啊，信了主，请他不去。后来你就想想，如果他去了查经班，如果他认识了主，他还会干这个事吗？他不会的，因为他确实心里有毛病，有压力，他一直是 number one 第一名。结果后来来了一个他的同学比他还棒，这个同学呢，这个教授被教授这个喜欢，他心里边不平衡，这本来是个不大的心理问题啊。其实到了耶稣这里，到了神这里，神会给他宽广的胸怀啊。神就是给人出路的，当你没有出路的时候，他就给你出路。但是他没有到神面前来，就是他没有呼求的对象，没有祷告的对象，他没有出路，结果他就憋着，他没办法去杀人。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在北卡那个他也有杀人的，有韩国人是吧，有韩国人杀人，有中国人杀人，好多这种有些他不能没有胆量去杀别人就自杀， 有的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就得忧郁症，你们很多人得忧郁症就这样，得忧郁症也是心里极度的不平衡，有仇恨，有妒忌，有烦恼，有压力，但是既不敢杀人也不敢自杀，就得忧郁症了。好多人是这样，其实都是因为不求神，没有向神祷告。这个我信了主以后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神就是我的出路，在任何人生的那个光景当中，只要我没有出路的时候，我就到神面前来，神立刻就是我的出路。就好像我们人在平面上走嘛，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的没路可走了，往上看，立即唰上去了，唰就迈过去了。这个神就是人的立体，给人多了一微一度空，一度空间，多一度空间啊！你走着走着前面一个高墙挡住你了，你怎么也过不去了，因为你在平面上，这个时候你往上看，神把你提拔起来，把你放过去啊！感谢主啊！这个我们要求神，耶稣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神的法则，只要你求他，他一定给你开门。从来没有一个人求神而神不理的，从来都是我们不求神。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哈，你若不求，神不能帮你，真的。有人说啊，既然神是神全能的，我求不求他都帮我就完了吗？ No， 因为神从来不强迫人。我跟大家以前举过这个例子，就像空气一样，像阳光一样，对不对？这都是神的恩典、大能、爱都在里头。可是这个空气、阳光从来不强迫人，空气现在就包围着我们，任凭你呼吸，可是它却不强迫你呼吸。你要硬不呼吸，它也不管你，你就憋死。所以你求，什么叫求？就是你相信他，然后呢来使用他，来得到他的祝福。所以神说你要呼吸，你呼吸我就让你活，但是你若不听神的话你说没有空气啊，哪有空气啊，你先证明有空气我才呼吸，你不证明了我绝不呼吸。我们很多不信的人就这样。我原来也是，人家向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是这个态度啊，我是学哲学的，我很有理性，我很清醒，除非你说服我，让我心服口服，否则的话我不信。你知道，这个结果是你永远没法信的，因为神是不可能被人的理性给弄明白的嘛，你知道吗？如果你的理性能把神弄明白了，那神还神吗？我以前常讲这句话，还神吗？他就不神了，你就神了，你看你把神都研究的不神了。你把神，中国字儿这个神字儿本身就是你弄不懂的意思。我一再跟中国人这个字儿，我感谢我们的这个祖先啊，我们祖先造这个字的时候是造的真好，比那个英文的 God 要好啊。 God 没有什么含义，但是这个神字儿有一个含义，什么含义呢？就是你不懂。孟子解释说，圣而不可知，知谓之神。就是很神圣、很伟大、很智慧，这个圣字就是这个含义了啊！但是你却不可能把它完全弄明白，这叫神。说神了，就是你弄不懂的意思。说宇宙有神，意思就是说宇宙有我们弄不懂的都存在，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吧。可是现代人受了科学主义的影响，我们是非得把神研究透了，我们才信。那你明显你信的不是神。你信的是什么呢？是你自己的想法。所以朋友们，你要想得到神的祝福，你必须谦卑，你必须承认你自己没有办法认识神啊，然后神就会来帮助你。所以没有办法认识神，但是你可以求神，就是你承认他比你高，承认他比你大，承认他比你全知全善全能，你来凭着信心求他，他就会祝福你。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啊，求神的人是有福的，不求神的人得不到神的祝福啊。这个耶稣说，你们在地上做父亲的并不好，可是你们却知道拿好东西给孩子，对不对？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岂不把圣灵给你们吗？他就叫我们要求啊，要求啊。所以不管你人生在今天啊， 你有什么样的难处，有什么样的重担，有什么样的忧虑，你都要求。耶稣举过很多这样的比喻，就是告诉他的门徒要求求。他说半夜啊，有一个人走路饿了没吃的，就敲门要吃的，里边的人已经睡着了，回答说不行，我跟孩子们都已经睡了，我不能开门给你。但是外边的人就不停地敲门。耶稣说，虽然里面的人不愿意给他，但是由于他是情辞迫切的不停地求，他就起来开了门给他吃的。他举这个例子，上帝也是这样啊。还有说一个寡妇让一个官给他伸冤，那个官是个肯定是个贪官了，不给他伸冤啊。但是这个寡妇天天去缠磨他，最后那个贪官说，哎呀烦死我了，天天缠磨我，给他伸了冤吧。耶稣就说，你们看这个不义的官就因为这个寡妇缠磨他就伸了冤，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他耶稣苦口婆心的给我们举这些故事哈，就是让我们知道求神是必须求的，你不求神，你神是不可能，空气是不可能硬塞到你鼻子里去的，你自己要去吸的，要去吸。神不强迫人，你看伊甸园里面两颗果子，生命树的果子，知识树的果子，上帝从来不强迫亚当夏娃，上帝只是给他们自由，让他们自己去选，说这颗果子是吃了就死，这颗果子呢吃了得永生。但是他们就听蛇的诱惑吃了那个，虽然死但是有智慧。我们很多人都这样啊，为了智慧死都不要，命都不要了啊，失去生命树。所以这个神不强迫人，从伊甸园里，从创世纪第一篇，神就告诉我们他不强迫人啊，他让人心甘情愿的来信他爱他，因为这个爱和信都不能强迫的，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你相信我是不能强迫你的，你只能心甘情愿的来相信我，你爱我也不能强迫的，你只能心甘情愿的来爱我。所以神知道这一点，从来不用他的这个大能来强迫我们，而是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用他的话，圣经上的话来引导我们啊。那要不要靠你自己啊？这是第三个哈，神要求我们寻求他，寻求就得着，千万记住这句话啊！寻其叩门就开门，那关键就是你是不是个寻求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敲门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寻找的人啊？如果你觉得你什么都不需要，你不寻找不寻求，神也帮不了你。这是第三。那么第四，上帝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上帝爱的是有信心的人，就是你虽然求神，但是你要有信心才行啊。圣经上讲，到神面前来的人首先要信有神，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面有两条哈，第一就是你要相信有神，第二你还要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有的人相信有神，但是呢他却不相信神听祷告，这很麻烦。他以为神是个自然神，有很多人的眼里是自然神，他让宇宙运行法则成立啊，他让这些奥秘成真啊，他造完了宇宙就不管了，剩下的就是个大自然了。 No 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上帝天天在做事啊，每个地震都有他的意思啊，都有他的意思。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你们知道的，那一年中国有没有事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个人都死的那一年，从来没有一件事儿是跟人间没关系的啊。这个最近这两年，这三次大地震，汶川大地震对吧，这个海地大地震、智利大地震，你们在网上看到没看到那个东西啊？我有人传给我了，这三个日期弄出来很神奇的，汶川是512，海地是112，这个智利是227，
你把这三个数字这么写下来，你会发现怎么办？怎么看都是一样，五一二幺幺二二二七，对吧？然后这样念也是五一二幺幺二二二七，都一样。然后这还不算，根据玛雅文明的那个传言，不是有个电影叫二零一二吗？说他们预言2012年12月22日，明天的太阳不再升起。你看中间全是什么？都是二和一，二和一，对不对？2012年12月22日，然后你再看这三次大地震，5121122227，然后呢，左上角是五，右下角是七，把五和七去掉，中间全是12121212，全是二，就是那个日期，恰恰是2012年12月22号那个日期。然后这个五开头的五跟末尾的七加起来也是十二。我跟大家讲这些事，还有911，那911那个大灾难，对吧？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当时网上也概括了一下，让人吃惊啊，全是十一啊，9月11号嘛是十一，不用说了。然后9+1+1加起来还是十一，那个飞机呢是74号航班，加起来是十一，飞机上的人是56个是多少？我忘了，加起来是还是92个，反正也是十一。然后呢，9月11号这一天，在这一年当中，365天当中，他前面的日子加起来是十一，他后面的日子加起来也是十一，他那一天也是十一，那两座大楼竖起来是十一，啊，全是十一，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十一。我跟大家讲这些意思啊，我不是说别的，我是说人间看得见的这些事情发生背后都有看不见的灵界的事情，都有那个灵界在征战，这些东西你没法解释的。数学这个东西是最严谨的，你们知道，任何的科学只要被数学证明了的，那就是对的，对不对？因为数学是不可能差的，整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完全是用数学公式算出来的，爱因斯坦根本就没有观察光会拐弯啊什么，他怎么观察？他就算，就哗啦哗啦哗啦的，就写出来了，算出来了，最后交给那个编辑。当时全世界听说只有俩半人才懂，一个是爱因斯坦自己懂，第二个那个编辑看懂了。那半个人是谁呢？是他的司机，因为老拉着他去到处演讲，听懂了一半儿啊。但是就这个数学算，就算出来是对的。后来就到那个岛上测验那个在那个日全食的时候，要观测那个对面的星星光是不是拐弯，结果观测是对的。数学太伟大，这个数简直是奇妙极了。所以这个数哈，你们我讲这个道理就是说，所有的事情背后都有灵界，都有灵界。当然有圣灵，有邪灵，有污秽的灵，有魔鬼的灵，什么灵都有，但是有灵界的事情。所以信心，我刚才跟大家讲，上帝爱有信的人，信心是把我们这个一切的一切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上帝，建立在神的话上，这个非常重要。他说了你就信，你不可能弄明白你就信，你灵界的事你是弄不懂的，真的弄不懂。我就信耶稣的话，比方说现在是2012年，是不是末日？你们说是不是啊？基督徒不是的嘛，因为他不管他怎么折腾，他圣经上耶稣说了，第一那个日子那个时辰谁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耶稣说我都不知道，说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这是第一哈，连耶稣都不知道的谁知道？玛雅就知道了 No， 这是第一。第二，耶稣说末日有很多征兆，但是有一个征兆，其他的征兆都是国攻大国，民攻大民，都是软指标，不是硬指标哈。真正的硬指标有一个，就是福音要先传遍地极，然后末日才能到，这是硬指标。那福音现在传遍了吗？没有啊，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从欧洲传到美洲，从美洲传到亚洲，最后的一棒
是中国人要接过福音的棒，要传回耶路撒冷，要穿过印度跟回教世界，这最后的一仗还没打啊，争夺灵魂的还有很多人没听到福音。所以就凭这一点，我相信耶稣的话，末日还没来，你放心好了，我们要抓紧传福音和迎接主再来啊，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不要担心，该买房子的还可以买房子啊，该做什么的，该结婚的结婚，该生养的生养，不要管那些事。到那一天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灾难会有，真的灾难会越来越频繁。昨天晚上我讲了这个地震的，这个大地震的频率是几何级数的增长，几何级数的增长，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要把信心建立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他是神的儿子，他到世上来把该告诉我们的都告诉我们了啊，该我们知道的他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就信他就好了。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要信他，要信有神，还要信他听祷告，听祷告啊！你知道我们祷告很重要的，你别以为我祷告没用，神都定了，我祷告有什么用？ No， 你看约纳书，弟兄姐妹你们都读过吧？本来那个尼尼微城罪恶滔天，上帝要灭了他的，上帝让约纳去传福音，给他们让你们悔改，约纳不去呀、啊，约纳逃跑啊。结果后来上帝把他扔到鱼肚子里去三天三夜，他在鱼肚子里悔改，他说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神，我去，他现在悔改他要去，就是把他吐出来，那个鱼吐出来他就去传，他一传呢，从国王到百姓都披麻蒙灰悔改，整个尼尼微城悔改，悔改了之后上帝就收回了怒气，不再降灾给尼尼微城。后来这个约拿很不高兴，他就看他跟上帝说，你看我当初不去是对的吗？我知道你是慈爱的神，不经常动怒啊、有丰盛的恩典，你常常后悔不发所降的灾，我知道你这样，所以我才不去。那上帝意思说，我让你去你就是要去，你若不去他们怎么能悔改呢？他们不悔改我怎么能收回我的怒气呢？所以我们祷告是有用的。这个还有一次在旧约里边，亚伯拉罕向神祷告，你们知道的是吧？这城里如果有100个异人，你们灭不灭？主说我不灭。有10个你灭不灭？不灭。最后有1个才不灭。所以我们要为加州祷告，加州常常说有大地震大地震，我们要祷告，神呐、啊，这加州有1个异人你就别灭啊！要祷告。家庭也是一样，你在家里边好好侍奉主，好好亲近主，远离罪恶，就可以跟神祷告，因为神听义人的祷告，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向神求，虽然有灾难，但是我们跟神求，求神保守，有求神保守。所以要信，就是你在求神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要信他听你的祷告。如果你不信的话，祷告也白祷告，真的。到神面前来求神的人一定要相信他正在听你的祷告，而且听了你的祷告他会按照最好的旨意给你成全，他可能不是完全按照你的旨意，但他的旨意要超过你的旨意。你要的是张三，他将来给你的李四，李四比张三更好。你要的是工作，他可以让你失业，可是他失业之后会给你创业，让你赚大钱。我遇到很多这样的弟兄，他们是这样的，只要你不失去对神的信心，你相信是神听了你的祷告，而不是没听，而不是没听你的祷告。好，结果一祷告，神呐、啊，你把这个朋友给我，这个对象给我吧。结果神没给你，你就说：“哎呦，神呐、啊，你不听我祷告，错了。你要感谢神呐、啊，听了我的祷告，不给我这个对象，给我更好的。”啊，永远相信神。啊，这个我们看耶稣到世上来。我昨天晚上也提到最大最大的一个担心他的门徒啊，就是缺少信心，一直责备他的门徒，小信的人呐、啊，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个不信的世界呀，这个悖逆的世界呀，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而且他又说，等我将来再来的时候能遇得见这世上有信德吗？
一再为这件事担心。所以我们如果你想讨神的喜悦啊，你想得神的祝福，别让神担心了，大大的信他，就像婴孩信靠母亲一样。你看那个婴孩在母亲怀里，凭什么？凭的全是对他母亲的信靠，完全的托付给母亲了。母亲把他扔了，他都才没意见；把他卖了，他也很高兴，因为他知道母亲把他卖了，一定是卖到一个好人家去。母亲的爱就是我们信心的最大的保障，对不对？我们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死的时候还赦免我们的罪，这么爱我们的主，我们为什么不信他？而且他是全能的主，永远不要失去信心。你什么时候失去信心，你跟神就断了联系。信心是我们跟神之间那个联系的纽带。我有时候想哈，这个人的信心呢，有点像那个电插头插在电插座里，这么一插进去，你这么一信，那个能量，发电厂的那个巨大的能量，哗就给你，别看就你那么两根线，对吧？就一个小插头，很小很小，哦，唰，那个大能就过来了，过了你灯就亮了，这个电扇转了，空调起来了，然后电脑可以上了，什么都有了。信心就是这样，我们很渺小，对不对？我们很有限。但是我们的信心接通的是什么呢？是那创造天地的宇宙的创造者呀。我们一接通他以后，唰就过来了，我们人生就有力量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怀疑神。你什么时候一怀疑神，就相当于你把电插头拔出来了。你一拔出来，你还能干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干。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连在我身上，对不对？就可以结果子，就有生命。你们若不跟我相连，你们就会放在地上干了，而且正在火里烧了。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你跟神连上，连上以后真的能力大大的供应你。这就是信呢。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就是你要有信，而且还特别讲因信称义。因信不是因着别的，不是因为理解研究弄明白，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因为信啊。所以我想最后我们每个人哈，今天都凭着信心到神面前来，不管是已经信耶稣的还是没有信耶稣的，你都要到神面前来啊，凭着信心领受他的祝福啊，把你的重担都交给他，把你的忧虑，把你对明天的一切的一切交给他啊，神都知道的，你交给他以后他会给你安排的，要有这个信心。还在路上，还没有到达我这里，但是已经是上帝安排了，已经安排了。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宇宙的创造者，你是何其伟大，整个宇宙都是由你而出，都在你的控制之下，你的法则立定在天，永不动摇。主，你也赐给我们生命，而且你让我们寻求你。是的，我们一代一代都寻求你。主，我们特别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来迎接我们的寻求，给我们开门，让我们借着他可以到你这里来。主，我感谢你，谢谢你，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主，谢谢你，谢谢你是这样的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到你这里来支取、承受、领受，就是用信心。主，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有我们自己人生的一些重担，都有我们一些需要、一些忧虑、一些盼望，我们今天都交在你的手中，你全能的手必然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主啊，我们在座如果缺乏信心的，我也求你赐给他们信心，让他们在信心面前站立起来，能够像真的是电插头插在电插座里，从你那里吸取你那无穷的能量、无穷的祝福，
主，谢谢你，我现在愿意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首先问我们基督徒，你愿不愿意更加的信靠主耶稣，把你所有现在的重担，你所有心里所忧虑的关于明天，有什么死胡同无路可走的，你都要交给神。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今天愿意凭着信心把自己交到神手里，卸去一切的重担交给神，留下的只是平安喜乐，仰望神的信心。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感动，你就向神举手好不好。基督徒，感谢主，举下就放下，我们的主都看见了，当你举起手的一刹那，我们的神已经知道你为什么而举手，已经知道你内心深处的重担，已经知道你对他的情祈求，他一定会按照你的祈求来成全你。现在我要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今天愿意到神的面前来说，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我信有神，而且信神听我的祷告。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感动，有这么一个信心，我也请你向神举手好不好。举下就放下，这样的朋友感谢主，都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今天你到神面前来，也带着你的重担，也带着你的需要，也带着你的忧虑烦恼，不管你心中有什么样的光景，到神面前来，你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人，神就爱你，你承认你是一个有苦的人，神就爱你，你承认你自己需要神，你要祈求神，神必应允你，最后你要带着信心相信神必听你的祷告，相信神必爱你，因为你是他的儿女。我再问一次，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愿意到神面前来领受神的爱，成为神所爱的人，我请你举手好不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除了刚才几位，请放下，我看还有没有。有就举，感谢主，请放下，我看见还有没有。因为是你跟神的关系，你如果能感受到神对你的爱，你就举手，因为你要心里有确据，你心里想，我的神爱我，我的神爱我，我也需要他的爱，我需要他的爱，他必爱我，他必爱我。如果你心里有这种感受，我再问最后一次，这样的朋友，你就向神举手来回应他对你的爱好不好。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我看你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请这些举手愿意回应神的爱，愿意得到神的爱这样的朋友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默默地重复一句。天父上帝啊，我今天来到你面前，我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爱了我，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的罪，赐给我永生。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力量，愿你的爱不离开我，不离开我的全家，不离开我的后代，直到永远。我这样简短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凡是你这样举手，你这样祷告的，你就相信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而且从此以后你可以自己去经常的跟神祷告，经常的去求，凭着信心好好读神的话，读圣经啊，参加教会生活，这样的话你的信心会越来越强。你知道在你人生的路上，只要你有了对神的信心，什么也不能压垮你，真的。 啊，最后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福音的诗歌。这一生对你的祝福啊，这个会唱的我们大声唱，不会唱的呢，你跟着唱，这个歌很容易唱，先唱，我们光唱副歌就好了，光唱副歌，我们先唱一遍哈。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在唱的时候，我也请刚才你们跟着我一起祷告，愿意到神面前来领受他对你的爱的这些朋友，请你们可以到前面来哈，我愿意给你们做祝福的祷告，教会弟兄姐妹呢，他们也会给你们一些礼物。好，在唱的时候，请你们到前面来，啊，陪他的弟兄姐妹也可以一起来，
来一起。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请你们到前面来领受最美的祝福，请你们到前面来好不好，你们刚才举手的那些你到前面来，感谢主，我知道还有，请你们到前面来。好，你已经信靠了主耶稣，所以不管你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你同行，这是最美的祝福。再来一遍，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他，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他，
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你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你用你自己的生命给我们带来了最美的祝福，就是你自己。主，我今天把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今天他们走出来的，今天第一次来相信你，来信靠你的，他们已经成为你的儿女。主，从此以后你搀拉了他们走人生的路，每一步都不偏离你。主，谢谢主，愿你的恩典慈爱永远不离开他们，不管他们在哪里都能有你的祝福伴随。主，不管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学业，他们心中所想所求的一切，主你垂听他们的祷告，给他们成全，让世人周围的人看见，都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天上的父。从此以后他们是你的孩子，在你的家中要享受你一切的丰盛。主，谢谢主，听我这样的祝福，这样的交托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再唱一遍，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今天你们都认识他，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今天你们已经信靠他，
好，大家请坐。我感谢梁志明牧师，他这借着圣灵的话语浇灌我们心中。感谢主，我刚刚看到又有8位、9位新来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我特别感动，是看到刚刚陆旺朋友他站出来。他妈妈
是基督徒，在国内的时候是信主，来了我们中间聚会探亲六个月回去，因为他是到期回去一两个星期以前，他回国之前他特别希望他的孩子陆望能够来到远牧师的布道会中，感谢主让他得救。我想他的妈妈是最高兴，感谢我们的救主，每一个灵魂得救，在天上的天使天君都会欢呼，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再次谢谢袁牧师。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看今天大家都拿到今天主日的程序单昨天晚上的布道会我们有300多人参加，把一切荣耀归给主，有10位慕道友决志信主，也可能还有更多，但是因为人群可能有他离开了，没有登记，登记的有10位慕道友，今天刚刚有8、9位。我把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袁牧师带来一些神州传播协会制作的各项的福音的光碟，在后面的招待桌上有需求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欢迎你们选购。我们本周三的祷告会还是在陈树长一家举行，7:45开始，请弟兄姊妹参加。我们特别第4项是冯秉成牧师在这个周五会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周五的聚会是在 Northwood Park Community Center希望弟兄姊妹参加。本周六上午10点在余敏弟兄林启霞姊妹家有长青团契的聚会，请年长的弟兄姊妹参加，教会年长的弟兄姊妹大家特别注意，3月14号就是下个星期六的晚上夏令时改过来，所以周六晚上就寝之前请把钟表拨快1个小时。下个主日安宴以后有我们3月份的同工会，请弟兄姊妹参加。我们有特别的祷告事项，因为邓刚一弟兄他最近刚做了小手术，也求神保守尽快的恢复刘西西姊妹她有鼻咽癌情的转移，现在正在化疗，也求神继续的保守，也兼顾我们小姊妹的信心周才柱老弟兄他会癌化疗的康复，也求神保守杨波弟兄他的父亲陈世伦现在国内胃癌手术后的康复，也求神保守。还有王庭的父亲王圣丹先生，他的急性白血症的化疗，也求神保守医治。我们一起读一下本周要背诵的经句，约翰福音14:6，一起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愿神保守他的话语。我们还有没有特别最初有没有特别报告的？好，要是没有的话，我们今天教会备有午餐的爱宴，我们一会结束以后我们再去就餐。好，请大家起立，请袁成明牧师带领我们祝福与献上的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把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给你，因为这都是你赐的。主，谢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并且养育我们。主，不仅给我们生命的粮，你也给我们肉体的粮。主，求你祝福我们中午的午餐，让我们每一位吃了都能够健康，一生走你的路，荣耀你的名。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请坐。
好，我们要先留下桌子，我们有安宴在这里，希望大家留下，我们一起用餐。
这个要提一下吧。